他们比较呢会高举人的自由意志跟人的努力决定一切。为什么呢？因为 Pentecostal Movement 啊，我们一月会在这个圣灵课会开这个圣灵神学的课，作为了解整个五旬节中的运动的根，它的 root 是从 Holiness Movement 出来的。圣洁运动啊，那么圣洁运动基本上是约翰卫斯理的一个主题，他们要恢复在卫理公会，特别是约翰卫斯理在18世纪所教导的这个成圣的真理啊，特别是很多在美国的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他们开始重新恢复约翰卫斯理的这个的看见，要追求圣洁。然后这些追求圣洁在圣洁运动里面的一些的传道人，他们特别接受了约翰卫斯理的一个传人叫 John Fletcher 的教导，如何能够进入完全成圣呢？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要追求圣灵充满可以完全成圣。所以在20世纪初啊，19世纪末，这个运动很多都是约翰卫斯理背景的人，他们要追求圣灵充满，要追求完全成圣，然后就被圣灵浇灌，要产生了五旬节运动啊，包括啊早期的这个这个 William S. Moore 跟 Charles Burham， 他们都是卫理公会的背景的啊，这个圣洁运动的背景的。那卫理公会约翰卫斯理的神学呢，基本上是阿米念神学，就是你得救不得救完全是在乎你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要不要啊。所以为什么五旬节运动里面大部分他们的神学思想是阿米念神学，就是因为约翰卫斯理卫理公会这个阿米念神学的影响啊。所以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样的一个从神的计划主权的角度来看祷告呢，基本上呢很多的五旬节中不是这样看的，他们基本上只会有这一块，祷告再祷告，祷告决定一切啊，比较不看这一块。所以就是刚才有同学问到这个这个灵恩派他们怎么来看这个祷告啊，他们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simplistic model， 人的祷告决定一切，所以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诗歌啊，每一次的祷告摇动了神的手。所以 Reform 的唐雄勇牧师听到这首诗歌，他就真的气到跳起来，哇，异端了，这个是就是两个不同的神学角度啊，一个是用阿米念的神学角度，五旬节中的神学角度啊，讲祷告可以推动神的手，改变神的手。那唐崇文牧师用 Reform 的啊，比较是加尔文神学啊，甚至比较也是接近马丁路德的神学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刚才这样的一个的生命的经历的三个不同的角度啊，解释其中。就是我只能说是我思想了很久的一个的 model， 不一定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只是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经历啊，也不能每一件事情都怪到神的身上，天灾人祸都是神安排的啊啊啊，这个什么大地震又是神用来惩罚我们老百姓的，什么都怪到神身上啊，但是很可能也是一个自然律在原罪里面的自然的一个时候到了啊，所以啊1989年啊，差不多十多年前啊，旧金山大地震，很多科学家就预言按照这些的自然律可能十年左右啊又会湾区有第二次的大地震啊，所以这个是 predictable， 是在自然律里面啊，你不能又来一个大地震就说啊，神审判这个旧金山的同性恋，啊， 就是常常我们把什么好事坏事都归到神的身上，啊，那么其实是一个科学的现象，啊，很明显加州就有这样 fault， 对不对？时候到了，那个 pressure build up 到一个地步，它就会 erupt， 作为地震，啊啊，这个是一个被咒诅的，在原罪咒诅的一个啊不完美的世界，天灾人祸，啊，当然我们也相信有些的天灾。神特别使用，神特别的安排这样一个天灾，要显明他一些的管教或者审判，或者有一些的美意。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我们不敢随便论断，我们只能够凡事祷告，千万不要去做分析啊，这个是天灾还是神的工作还是人祸，我们不要去分析，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隐秘的事情是什么？属于耶和华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只做我们该做的，我们该传福音就去传，我们该祷告就拼命去祷告，就做我们该做的。好，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方面？
有一个问题啊，既然这个自然跟人随意这个方向啊，如果神不参与的话，那祷告的内容跟方向是要怎么样
的？所以祷告的内容方向，我刚才在讲义上面写了，祷告求智慧，求智慧。你不小心感冒了，你应该怎么办？吃两个泰兰奶嘛，我上礼拜都叫高传道吃两个泰兰奶，一颗不够，两颗都有效，那这是智慧嘛，跟经验嘛，啊，跟自然恩典嘛，啊，这些药物也是神的自然恩典，啊，你不要每次都是应着神了，我就是不要药物，我相信神医，啊啊，有每一个病神可以直接医治，啊，有一些宗派啊，他们真的是，只相信祷告神医，不相信药物的，不接受药物，好像看医生就是有罪恶感，就是没有信心啊，把这个自然恩典完全否定啊。所以像 AB Simpson 啊，算道会的创办人啊，他高举神医到一个地步呢，真的是不看医生的啊，不吃药的。嗯，好。
现在那个 Holistic Movement 是从哪一个产生出来，就是到这个
就是当年十九世纪末有一批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他们要恢复卫理公会约翰卫斯理这个成圣的教导，要追求完全成圣。怎么进入完全成圣呢？他们的教导就是要追求圣灵充满啊，所以他们就迫切的祷告啊，这个就经历圣灵的浇灌啊，所以五旬节运动就从这一群人呢开始出来的。所以这群的传道人，他们的基本对神的认识呢，是阿米念神学的，是人定胜天，人决定一切的一种神学思想，啊，所以一个人得救不得救，是完全是他本身的责任，他可以有完全的自由，信或是不信，是你决定的，啊，就不是神的拣选跟决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对救恩的解释，啊，就是两种不同的人论。阿米念神学基本上比较是半波拉丘主义，觉得人没有传染败坏，人绝对有能力可以行善，有这种的能力可以来救光接受光，啊，跟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光照到黑暗里面，黑暗是不会接受光的。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得很清楚，若不是父吸引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的教导说不需要父的吸引，人自己可以有这种主动的能力去接受怀抱基督，啊，不需要圣灵感动，人就可以称耶稣基督为主，啊，完全人定，啊，就是这种的神学，嗯，那将来有机会我们在系统神学会多讲，啊，现在只是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有同学读个历史神学的话，就比较知道整个的来龙去脉，啊，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他基本上就是阿米念神学的观点，啊，所以他的观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不是单单为教会舍命，为神所拣选的子民流出宝血，他的救赎观是，这个十字架的赎价是为所有全人类，让他们都可以在一个 savable state 可以被拯救的平台，因着这个十字架。只在乎你要不要接受，所以你不得救呢， 完全是你的本罪。但是加尔文说 No， 你不得救是完全是你的原罪跟本罪带来的一个结果。神 God is not obligated to save you， 神不是好像定规一定要拯救。神的拯救是他的施恩跟怜悯，是在人该受的审判之外拣选的一部分显出他的恩慈，是两种不同的救恩论。那这个是要在历史神学我们要花时间，的确这样的一种的所谓因着马丁路德的改教，加尔文的改教，这种 reformational theology 或者 reform theology 在中国教会呢是一个小数，因为中国教会 somehow 受到或者时代主义啊、五旬节中的神学影响啊，还有其他的，就是说一般呢都是比较从人本主义这个角度，因为这个也配合我们的文化啊，配合我们原来在中国过去几十年所受到的思想影响，人定胜天啊，对不对？所以你要从人定胜天这个思想，人本主义这个思想跳出来变成神本主义、神权主义，很难很难。我当年在华神读系统神学，我真的是每次下课没有办法接受老师所讲的，我们同学就开始在那边辩论，哎，老师怎么这样讲啊？没有办法接受，到华神毕业我还是不能接受啊。结果感谢神，我是在香港遇见一个传道人，他的笔名叫李约翰，其实他真名叫何恩杰，他是第一个在中国 在香港做大陆施工寻道的啊，这个 事情很少人知道。他是完全就是经历到他在中国如何作奸，如何软弱，真的看到神主动的领导他、怜悯他，然后让神迹奇事彰显在他的生命当中啊，软弱到都不信神的了。但是有一次他坐在监狱里面看着天空，他说，神啊，假如你真的是真的，你就想一片惊雷给我看看。结果没想到一讲完，一个惊雷就嘣就打下来了。他很多的经历跟见证，觉得真的是神的手托住他，而不是他的手抓住神。然后后来他跟赵宗辉牧师也成为好朋友，就谈很多这个神的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哇非常 reform。然后我跟他认识之后呢，他用他的生命的经历跟见证跟我谈，不用神学啊，我突然开窍，这个经历跟理论一配合，所以我才发现哇，原来以前在华神老师所讲的是对的啊，圣经啊所教导的的确是这样的一个真理啊。但是我自己经过这个的挣扎的过程，我知道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原来受的教育、我们的训练方法、我们的原来的哲学都是 humanism 人本主义啊，人定胜天，人的自由决定一切啊。包括在美国的文化里面，你要讲这套圣经神学更难啊。所以现在在美国的大部分的所谓 evangelical church 不接受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对圣经这套的领受的，很难很难。五旬节中灵恩派的教会也是很难啊，所以我们丰收说 reform charismatic mystical， 我们这个意向是很难走的一条路。但你发现这三方面真的是在圣经里面都有应许的啊，如果把这三方面平衡，才能够真正在末世产生一个荣耀有能力的教会，这就是我们的意向。虽然我们现在就好像当年中世纪马丁路德好像是一个弱势，但是我们的真理是在圣经里面啊。好，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一同翻到圣经，我们继续回到上礼拜讲到耶稣基督祷告生活的榜样啊，来看这个祷告的必须性。我们为什么基督要祷告？因为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磨成主的模样， 我们看耶稣的祷告生活的见证。那我们引了很多的经文，能不能有一个同学来简单说明耶稣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啊，怎么样？他的祷告生活？啊，天未亮就祷告，啊，40天的禁食祷告，还有呢？到旷野去祷告，退到旷野祷告，路加福音第五章，上山去祷告，整夜的祷告，通宵的祷告，啊，还有呢？啊，登山变相的祷告，祷告到这个啊，这个啊，显出神的荣光啊，还有呢？科西拉玛丽园流泪的痛哭的祷告啊，那么最奇妙的一个祷告是在哪里啊？在十字架上的祷告。所以我们来看耶稣在十字架的最后的七句话，那我们知道所谓十字架七言，其中有四句话是祷告，是对神说的，另外三句呢啊，是对人说的啊。那么对人说的第一句话在路加福音23章43节，这句话是怎么说啊？他是应许这个被定的强盗，我实在的告诉你，你今天就要同我在乐园里。所以这句话显示了什么？耶稣临死了还在什么传福音？哇，真的是无论得死不得死，都快死了，剩下最后一口气啊，都要传福音，这是给我们真的很大的震撼跟激励。我们今天很健康很有气，但是我们不传福音啊，但耶稣他真的是爱人的灵魂，在临死之前啊，还是跟这个强盗传福音。那第二句对人的话，在约翰福音19章26节是对谁说的？啊，对他的母亲跟谁啊？啊，约翰啊，啊，对母亲说：“看你的儿子。”然后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那这句话表示什么？表达了什么？啊，他的情跟对母亲的爱，也让我们看到耶稣真的行了诸般的义，他的一生没有任何的亏欠，到最后还是把他的母亲啊交托给门徒啊，尽了他这个儿子的这种的责任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哇，我今天被神呼召了，我就是以神个心帅为己任啊，家庭啊父母啊儿女都不用顾了。 No， 我们还是要行诸般的义啊。第三句话他对谁说的？约翰福音19章28节是对谁说的？诶，我们都十架七言都不太熟啊，啊，复活节快来，受难节要回去复习一下十架七言，是对兵丁说的。很简单，三个字，我渴了。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但一方面是应验旧约的预言，但这句话表达了什么？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耶稣说我渴了，太重要了这句话啊，表示他的完全的人性，他在他的人性里面真的是口渴痛苦啊，难受，为我们真的是受苦受害受罪，他的痛苦是真实的，不是因为他完全的神性，他只是在那边做个兽啊，挂在那边其实他没什么痛苦。 No， 他是完全的人性，在他的人性里面他饥渴他痛苦他流汗流血，非常的饥渴啊。所以解释耶稣对人的三句话，但是更荣耀的是另外他对神的四句话，他的祷告啊。所以我们先看第一句话，路加福音23章34节，路加福音23章34节 34。好，我们找到34节，我们一同来读。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对父神这个祷告，表达了些什么？看见了些什么？很好，赵师母大声一点，赦免。耶稣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我们的仇敌祷告。耶稣没有做到。做到了， 甚至是杀他的仇敌，真的是，假如他不是神，没有人能够做到的。假如你想想看，今天啊，仇敌害你杀你，啊，你能够为他祷告吗？啊，求父赦免他们的罪。所以可以看到，耶稣真的是完全的爱，完全的饶恕，他的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饶恕的生命，也就是他救赎的意义。啊，其实这个祷告也是为我们每个人祷告，我们所做的我们不知道，不是单单只是病定，其实世人每一个人都像他们一样，我们所做的我们不晓得。啊，耶稣求父赦免我们，这个很好，第一个重点。第二还看那个什么重要的真理，跟这堂课有关系的。看到他在做什么？他在代求啊，为他的仇敌啊来代求，为世人在代求。在那么痛苦的时候，假如你是耶稣，一定会为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痛苦，神啊，减少我一点痛苦，医好我这个病啊，让我能够少一点痛，一定会为自己祷告的嘛。但你发现耶稣真的没有为自己求，他为世人求，为他的仇敌在祈求，他做个真实的代祷者，为别人求啊。所以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个慈悲忠信的祭司，他为人代求啊。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提醒我们，我们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啊，为在上执政的代求，啊，我们真的要效法耶稣的榜样，常常啊为别人代求，啊为教会代求，为你的牧者代求，为弟兄姊妹代求，为神学院代求，啊我们做一个代祷的人，啊不是说我们有空。才代求啊！我们看到耶稣真的是在最紧迫的时候，他还是啊为人代求。好，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耶稣怎么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原文他是用亚兰文讲的这句话，啊，以洛伊，以洛伊，拉玛撒巴哥达里，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这句祷告表达的是什么？啊，代替了我们的罪。让我们看到父神为什么要离弃他，因着世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但是更重要的，让我们看到他是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他喊什么？还是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在极大的痛苦、损失、伤痛当中，我们就不祷告了，我们就不信神了，我们就甚至埋怨神了。但你发现耶稣在极大极大的痛苦跟损失当中，他还是在向父神祷告，告诉父神他无法理解、无法承受的痛苦。父啊，父啊，为什么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最大的痛苦。在永恒里面，父与子的团契亲密就在这个罪的咒诅的当中被破裂了，天父离弃他，失去了这个永恒亲密的团契。那这个亲密的团契啊，也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一本书描写 Mother Teresa 啊，她的五十年灵里黑暗的光景，好像在灵里面摸不到神，非常痛苦。但是他还是坚持下去了。其实这个时候耶稣就是这样的经历，极大的痛苦，不是外在的，不是身体的，乃是在灵里面，天父与他的永恒的这个亲密的团契 断绝。第三一个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一句话，两个字，说什么？成了。It's done. It's accomplished. 表示耶稣基督他这个祷告是成就神旨意的祷告，是一个愿意舍命顺服的祷告。沿着他的顺服，他的舍命，成就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那这个很不容易，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三角形，在神的计划跟旨意里面，假如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计划是个十字架，你愿意说成了吗？好啊，成了。还是说父神不要成就啊？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真的是一个完全舍命顺服的一个祷告，成了。虽然很痛苦，极大极大的痛苦，但是他愿意在祷告里面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今天你的十字架是什么？你的苦悲是什么？是否能够像耶稣这样祷告，成了，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好，第四句的祷告，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是说什么？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这句祷告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他要死了还把他的灵魂交托在父神的手中，表示他至死仍然什么？信靠神，信靠父神。这个很不容易。假如你遭受极大的损失，极大的痛苦，你还能够死至死忠心，至死信靠神吗？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让我们看到耶稣他最终对神信靠的祷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所以从耶稣的祷告的生活，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十字架上的祷告，这一切的祷告的生活是表明了什么？表明了他祷告的生命，他里面的这个对父神的这种倚靠的生命，仰望的生命，亲密的生命。所以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出这种的生活，祷告的生活啊，那也是因着他的祷告的生活彰显出他能力的侍奉。所以还记得他在旷野四十天七次祷告之后就什么？满有圣灵的能力，然后他的名声就传开了。其实这里的描写是非常谦卑的，其实他的名声怎么会传开啊？因着他满有圣灵的能力传道疫病赶鬼，神迹奇事多得不得了，所以他的名声传开了。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模式，耶稣基督的生活跟他的生命是完全是一致的。因着他有完全爱神的生命，祷告的生命，他活出了他祷告的生活。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跟我们的生命不一致的，真的，很多时候或许我们能够有很多的事工，很多的侍奉啊，甚至很多的祷告，但不一定是一个生命的流露。可能是因为我要得到一些东西，所以我才拼命祷告啊。是否你真的爱祷告？不一定，你是爱祷告背后的那个赏赐跟需要。但耶稣他是真的是完全的生活跟生命是一致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如何得着基督这个生命？我们要效法他的生活，透过 不断的祷告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被提升了啊，神的爱更浇灌在我们里面啊，神的性情更多的彰显在我们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生活就是在走这样一个生命生活的循环，这个 cycle。 那你记得加尔文讲一个 cycle 是什么，他的 cycle 是什么？灵命的 cycle。 我们一生都走这个灵命的循环的 cycle， 还记得吗？在历史神学提到还是认识神， Knowing God。 另外一个是什么？Knowing self。 我们的一生其实都在走这个 cycle， 我们的灵命的不断的进步是更认识神，更经历神，就更认识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卑微，自己的不配，然后就更认识神的恩典。一生不断的走这个 knowing cycle， 让我们的灵命被提升。但是呢那个是奥古斯丁，很聪明。奥古斯丁他的灵命的 cycle 就是不断的与神连结 attach， 然后不断的与世界 detach， 这是他的灵命的 cycle， 奥古斯丁啊。所以这些我们将来在灵修神学里面都会教导到啊，不断的更放下世界，更多的与神连结，跟神更多的与神连结啊，内在的生活我们就更能够放下外面的生活，外面的需要啊，就更属灵啊。那么我们今天一般我们基督徒真正其实要需要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如何跟我们的生活配合啊。所以有本杂志叫信仰与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懂得很多啊，但是没有办法活出来啊。那或许我们做了很多，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没有那么丰富啊。所以利头生说这个算得数的侍奉是什么？生命的流露啊，不是我们好像该做些什么我们就去做啊，乃是真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爱神的心，爱人的灵魂到一个地步，很自然的流露出我们这样的侍奉跟生活啊。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生活，特别他的祷告的生活，好让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的生命不断被提升，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然后当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要什么？就更像基督啊。所以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 cycle， 千万不要断层，只是追求一些很奥秘属灵的知识啊，只是一个内在派，更多的亲近神啊，更多的就是瞻仰神的荣美啊，敞着脸看到他的荣光，不是单单只有内在的这种生命的一种追求，我们也需要什么，在实际的生活上要活出来啊。所以你看到基督，耶稣基督他祷告的生活，他的爱人的一些做法啊，他的传道医病赶鬼啊，对人的爱跟关怀啊，甚至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他都放下饮食跟他谈道啊，你看到他的这个生活啊，他的传道啊是非常真实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效法基督，透过这个祷告的生活，好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啊。那同样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祷告是我们的一个的职责，为什么呢？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神给我们一个非常荣耀的职责，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职分的。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九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属神的子民。我们有个非常荣耀的身份，我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祭司最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为百姓祷告。所以你发现撒母耳 他高立的扫罗做王之后，他就不能够好像再做士师来管理神的百姓，好像失业了。但是他马上宣告他有没有事业啊，他说我断不会停止为百姓的祷告，他还是继续他祭司代祷的职分，虽然他不能再做管理好像君王方面但是他还是不断的为神的百姓来祷告跟代求。然后第三，我们看我们的讲义，我们每个基督徒不但有祷告的职分，我们更有一个祷告的生命，祷告的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我们来看这个祷告的生命从哪里来，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好，我们一同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是一个祷告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有基督的生命，我们也应该很自然的活出基督祷告的生活。所以发现一个不信主的人没有基督的生命，他很难祷告的我也记得我没有信主之前我也学祷告，真的祷告像空气讲话，没办法感受到神，跟神沟通。但当你接待了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你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祷告的生命，你就会有祷告的一个生活。第四，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我们翻了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诗篇二十二篇，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祷告赞美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神的宝座就安设在我们的赞美祷告当中。神的宝座代表什么？代表什么？神的宝座他的权柄，他的掌权，还有呢？他的祝福，还有呢？他的宝座代表什么？他的同在，还有什么？他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真的是教会弟兄姊妹同心赞美，那个教会一定会经历到神的荣耀的临在，能力跟复兴。但你发现今天为什么大部分教会不复兴？真的很少同心的赞美大家都是有不同的想法那么也没有真正的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来赞美。只要能够有一群同心赞美的子民，那个的能力，神同在的能力是绝对是像五旬节当年一样当时是门徒他们同心恒切的祷告圣灵的浇灌福星就临到他们当中，一次彼得讲到三千人都决志所以赞美是非常荣耀能力的当我们进入赞美的祷告，我们会经历到神的宝座安设在我们当中，他的荣耀他的临在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有机会带领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宣告这个应许，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你的宝座，你的临在，你的能力就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这一宣告一唱诗歌的时候，一赞美的时候，我们就经历神的能力第五，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因为是主教导门徒要祷告我们放到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用主导文操练来祷告。十一章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所以在这边耶稣他祷告，祷告这个地步实在太荣耀了，门徒被吸引，要问耶稣怎么祷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巴不得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位同学，我们同样的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教导我们祷告。不但知道怎么祷告，我们实际的能够不住的祷告。所以发现耶稣没有教导门徒怎么去传道，但是耶稣教导他们怎么祷告，因为没有祷告就没有传道。所以发现初代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彼得讲得很清楚，要专心什么？祈祷传道，没有祈祷就没有这个传道的果效。你发现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反过来了，我们做了好多的事工，讲了很多的sermon了，讲了很多的主学，做了很多的教导啊，很多的讲道，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为什么？因为一般的传道人，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真的我们很注重那个讲道，但是很少花时间什么祷告。但是啊，初代的教会啊，彼得给我们看到为什么初代教会 so powerful， 他们是专心祈祷传道。好，那么耶稣教导门徒啊怎么去祷告啊。然后第六，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是什么？神的命令，神的旨意要我们祷告啊。所以我们放到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什么？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很不容易，常常祷告，但是好像没有马上看见结果啊。但是耶稣说还要继续的祷告，不可灰心，很不容易啊。那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腓立比书这也是不容易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好，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要我们看到要什么？凡事祷告，不但是祷告，还有什么感谢，能够凡事谢恩，很不容易啊！甚至为你没有得到的，也能够为神来，为这个事情来感谢啊！凡事祷告。那我们再看下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七节，还背得起来吗 ？First Thessalonians，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不住祷告，有没有看到前面啊？不住祷告啊，不住祷告啊啊！不但是凡事祷告，在时间的角度，我们要进入一个的境界，能够不住的祷告 ，pray unceasingly 啊，英文翻得更准，就是每一个时刻，你的心都是向着神啊，你的灵。就是不断的在注视的耶稣，仰望的神，与他连结，在灵里面，真的是每个时刻，这个灵里的呼吸成为你的祷告。所以你可以在走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讲话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可以什么？可以祷告，不住的祷告，啊，那不住祷告，不是用你的魂。需要 很多时候在灵里面啊，我们有三方面的功能啊，我们不是三分啊，不是灵的存在、魂的存在跟体的存在，但是我们是相信二元啊，或者二体善用。我们相信耶稣所说的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耶稣把人是二分，只有灵魂跟身体，但是你有三方面的功能啊，来啊分析啊，你有体的功能啊，用你的嘴巴动发出声音来祷告，但是也需要有什么你的魂思想的功能，你不能嘴巴乱说一通啊啊，每次是方言祷告，不用你的魂，不用你的悟性也不行啊。保罗说要用灵祷告，方言祷告也用什么悟性祷告，所以你的魂的功能也要用啊啊，你祷告有内容的啊啊，为什么事情赞美，为什么事情感谢，为什么事情祈求，你的什么思想魂的功能要 operate， 但更重要你的灵的功能，你真的是用你灵里面的灵，你的嘴巴向神呼求啊，在灵里面摸到神，在灵里面整个心灵诚实带到神的面前，这样的祷告灵魂体三方面都用上了，这样的祷告才是有能力的。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只看到体方面的敬拜赞美，哇动啊拍手啊很热闹啊，但是都不知道在敬拜赞美什么东西的。常常福音派批评我们一些灵恩的教会的歌词呢太简单，整天都是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感谢耶稣，没有内容的，感谢什么赞美什么，没有内容的啊。但是你看看福音派的一些诗歌，特别是老的诗歌，哇真的是有救恩的内容，有赞美的内容，有感谢的内容，哇你唱完那个诗歌好像看了一篇培灵的讲章，很精彩的啊啊。所以这个魂也是很重要的，今天很多时候他们敬拜赞美就拍啊摇啊滚啊动啊，都不是好，就是一个体的敬拜不够，要魂里面悟性的敬拜，但是单单悟性的敬拜也不够的，真的在灵里面真的是用他的灵，用心灵诚实 worship in spirit， 用他的灵在灵里的深处之圣所朝见神。所以还记得约翰福音第十章这个解经吗？ worship in spirit， 我们中文翻的实在是不完整啊，我们是翻着说用心灵啊诚实来敬拜神啊，好像是用这个一种心灵，好像就是一种心灵之语啊，其实不够，原来的意思是 in spirit， 在我们的灵的深处，在我们里面的至圣所，用我们的灵，这个 in 很妙的，这个字可以有两种解释的 mean locality and usage，在我们的灵的里面。还记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问耶稣啊，在哪里敬拜神呢、啊、你看到吗，是问地方啊。所以当耶稣回答 in spirit， 其实知道不知道外面乱跑啊，其实祷告你在你的家中，进到你灵里的至圣所就可以朝见神。你要不但是在你的灵里的深处的至圣所，也是用你的灵。所以这个 in 实在是一语相关的，很妙的啊啊！用你的灵在你的生命深处的至圣所朝见神啊！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啊！所以解释啊，讲到我们如何操练不住的祷告啊，只有透过灵里面啊，不断的。真的仰望神，依靠神，啊，甚至有时候你可以用方言祷告，帮助你不足的祷告。有时候你开车，你的魂在注意，你的思想在注意这个路，啊，那你可以用方言祷告。啊，有时候，林院长他的经历就是常常唱短诗，啊，透过这个短的诗歌呢，把我们的灵带到神的面前里面，啊，来不足的啊来祷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神的命令，不住的祷告，凡事的祷告，啊，灵里的祷告。 悟性的祷告。好，为什么要祷告？ Number seven， 解释胜过试探软弱的方法。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章四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总要警醒祷告，免得怒冷迷惑。警醒祷告，免得怒冷迷惑。假如我们不祷告，就表示什么？很容易怒冷迷惑，陷在我们肉体的软弱里面。雅各书 James 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七第八，我们一同来。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好，我们如何能够胜过撒旦的试探，要魔鬼离开逃跑？在第八节告诉我们，你们亲近神。当我们祷告亲近神的时候，仇敌撒旦就要逃跑了。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第九说了什么？得恩赐能力的侍奉。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啊，可以那边漏了一个字啊，林前十二章啊，讲义没有吗？啊，这连续跳了一个，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返回去。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们要祷告祈求得着各方面的恩赐，不单是十二章前面第四节到十一节解释九大的恩赐，这个更大的恩赐是知道什么？十三章所说的爱的恩典 The gift of love。 因为假如没有爱的话，解释恩赐都会做成什么？人的自高，教会的分裂。然后再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节，我们要胜过我们的仇敌与空中掌权的恶魔征战。我们先来看十三节，我们一同来。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承受的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能够得胜，站立得住，得胜有余。要什么？拿起全副的军装。这个全副的军装包括些什么？第一提到什么？真理的带子。还有呢？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要传福音，走到哪里传到哪里。第四，信德的藤牌。第五，救恩的头盔。第六，圣灵的宝剑。这个整全的全套的全副的军装好不好？很好。但是问题是，很少基督徒有能力可以佩戴使用全副的军装。为什么呢？忽略了十八节，要什么？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唯有透过祷告，我们才能够有能力佩戴全副的军装。否则我们好像 却这样却那样啊，可能有真理的袋子就没有福音鞋，有福音鞋可能没有信心的藤牌，有信心的藤牌可能没有圣灵的宝剑，好像没有能力佩戴全副的军装。我们要有能力佩戴全副的军装，而且有能力去打，这个是要什么？祷告的能力。没有祷告的话，你的宝剑有多厉害你拿不起来，挥动不了啊！宝剑是宝剑，多少的圣经在基督徒的家中都是封尘的，不读的，哪有圣灵的宝剑？有啊，那不用，读经也不读，那根本不可能用啊！所以需要祷告，好，需要真的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啊！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祷告会？人都不要参加，也是最少人参加。真的，一般的教会的祷告会是最可怜的，人数是最少的。原因在哪里？十八节怎么说？要靠着圣灵才能够随时都放祷告。假如一个祷告会他没有认识圣灵的临在，圣灵的运行，欢迎圣灵透过圣灵诸般的恩赐在这个祷告会里面的运作，那个祷告会死气沉沉的。但这个祷告假如是被圣灵充满的啊，用方言灵歌啊，就是圣灵的流，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充满，满有在这个祷告会里面，保证你这个祷告会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一下就过去，而且非常的荣耀。你们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祷告会？被圣灵充满的，是靠着圣灵来多方祷告祈求的，哇，那个祷告会是很荣耀的啊！但是假如那个祷告会是很刻板的，我们现在看一下祷告事项，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好，现在有感动的就为这些事情祷告。我告诉你，祷告一半你就累的都不想参加了，累的不得了啊！不是按着条文来祷告，乃是真的是让圣灵来带这个祷告会啊！哎，有人就唱灵歌，哎，有人就讲方言了，有人就翻方言了啊！哦，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临下来了，哇！你发现那个祷告会很活泼、很真实，啊，很喜乐、很荣耀，啊！而且哇，祷告很有能力，啊！所以我鼓励在我们的早祷会里面啊，当我们有同学啊被圣灵感动，用悟性祷告，我们其他同学啊要用悟性来 support 他，啊，阿们。啊，或者说用小小声音的方言祷告来托住他，那整个的祷告就感觉在圣灵的运行跟恩膏之下，而不是好像一个人在那边祷告，我们所有人都静静的在那边听啊，那他祷告也得不到 support 跟共鸣啊。不但是祷告是这样，你要听到很有能力牧师的讲道也是一样，会众一定要在灵里面用声音来共鸣。所以在韩国的教会，他们越要求这些会众，牧师讲得好棒很对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大声说什么阿们哈利路亚，要这样一回一应，这个牧师是越讲就越有劲。假如那个牧师讲得好精彩，很兴奋，下面大家都毫无动静的，那这个牧师就越讲越没劲。所以什么的牧师其实是会众做成的，特别一个牧师讲完道你一定要给他 support 啊，牧师谢谢你的信息啊，讲得很棒，这个就是 support。否则一个牧师哇真的是很用生命很用力量讲完一篇道下来，每个会众都毫无表情，只是给牧师握个手就走了，这个牧师 so discouraged。 所以赵宏基牧师他说跟他师母说，你要做我的师母很简单，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的，只要我每个礼拜讲完道你来负责赞美我就够了。所以赵宏基牧师讲到哇觉得好精彩，是真是假就他老婆知道啊，但他老婆就负责赞美他。哦，看是哈美的啊，你讲的太棒了，太好了，哇，很有神的恩赐啊，很有恩膏啊，很有信息啊。其实不知道是怎么样啊，但是反正张牧师就越讲越精彩。其实传道人很多的恩赐是借着他的会众而发生的。什么的会众才是什么的牧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什么的牧师带出什么的会众，其实很多时候是反过来的啊。所谓时势做英雄啊，但英雄也可以做时势，这个是循环的 啊，所以我们要做个好的会众，做一个好的牧师，完全 support 他，啊，同心合意支持他，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哇，这么弯曲，我们都很羡慕圣命和灵粮堂。其实我们感谢神，不但是牧师有恩赐，也需要有一群跟他很同心的核心的同工，啊，无论他怎么做，我们都是看着哈密的，都是好的啊，都是支持的，啊，那他就很有劲，可以往前冲。一个面敲会使全团发起来，只要有一个反对的声音，那个牧师就很难带的，非常困难的，啊，所以阿基米德说，你，我可以转动整个世界，只要你给我一个支点。同样，一个牧师可以说，我可以流转整个城市跟世界，只要你给我一批支持我的会众。真的很难找到一批完全同心支持牧者的会众，特别我们在湾区，每个都是博士、硕士、大头脑的，哇！你提出一个的做法，他就有十种的想法，所以很难带啊。所以我们不要羡慕某个教会大复兴啊，复兴是有些原因的，其实很多时候原因是在会众，什么会众产生什么的牧师，产生什么的教会啊。只要我们真的同心合意，绝对我们可以扭转这个世界，扭转这个时代啊。我心里常常说，哎呀，假如我在牧会，在教会里面，神给我十二个真的是被十架舍命同心的同工，绝对可以扭转整个中国。 I can do it if you give me 12 disciples like Jesus, if not I can't, 就算耶稣也做不出来啊。给我十二个门徒，绝对可以扭转整个弯曲，扭转整个的世界。就像阿基米德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这个地球凹起来了。但是怎么找这个支点呢？ Who can be this fulcrum? 那个支点是很难找得到的啊！只有神才能够做这个支点呢 所以的确初代的教会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同心跟祷告是整个福音的基础啊，少一个都不行的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在神学院里面，我们真的是彼此相爱，彼此同心，我们一定会经历到神的大能，神的同在。好，我们再看这个我们刚才看完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我刚才已经被圣灵感动讲了啊，初代的教会福音就是啊同心合一恒切的祷告啊，就支取到这个圣灵充满的能力跟恩赐。要同样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九节，当摩西在山上跟神面对面啊，四十昼夜的跟神交通。他下山的时候，圣经怎么描写他？他的脸皮发光了，满有神的荣光，啊，满有神的能力。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传道人啊，让真的弟兄姊妹看到我们传道人不是好像都是灰头土脸的，好像压力重重的啊，好像都是啊重担累累的。真的求神让我们真的是彰显神的荣光的啊，充满喜乐的啊，而不是哎呀弟兄姊妹好像看到我们传道人就很可怜我们传道人啊啊啊！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啊，我们真的透过祷告啊，支取神这个喜乐的恩膏啊啊，能够反照神的荣美。好 ，Amen， 哈利路亚啊！我就开始有点劲了，有点反应啊啊。Amen, Hallelujah, 好 ,Number 10, 为什么要祷告？是属灵征战得胜得灵魂的一个必须。啊，我们翻到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19节，马太福音。但是 Vicky 你要小心哦，在你教会不一定能够这样做哦。啊，牧师在讲道理，你讲的 Hallelujah, 阿们可能就被内部啊，对对，结束赞美可以啊啊！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你要小心，嗯，不然你会被内部的。 马太福音十八章，好，我们读十八章的十八节跟十九节。好，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让我们看到如何能够得着这个权柄去捆绑撒旦的作为，如何有这个权柄去释放人的灵魂，面对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你发现秘诀在哪里？十九节的后面，接着同心合一的祷告。所以让我们看到祷告是我们属灵征战得胜得灵魂的最重要的方法。所以同样我们有时间呢，可以看但以理书第十章，看到但以理21天的即时祷告带来天上米迦勒天使的征战而得胜波斯的末军。要最后为什么要祷告？是神旨意成就的一个定规跟方法。我们放到雅各书第五章，所以千万不要把所有的都推到神身上，让神自己来做，我们也要做。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做祷告。雅各书第五章，我们读十七跟十八两节，找到一同来。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宇宙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们的祷告是成就神旨意的一个的方法。神要审判以色列人，透过以利亚的祷告不降雨三年零六个月。神要怜悯以色列，也透过以利亚的祷告降下雨来。同样，假如我们有时间再看启示录第八章，讲到神在末世对地上的审判，也是透过众圣徒的祷告。这个炉里面有香有祷告，这个祷告献在神的面前，要审判就临到地上。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的成就透过我们的祷告，也是神所定规带下他作为的一个方法。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祷告。好，我们就一同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按照圣灵的感动，我们同学简短的带领我们祷告。哈利路亚，训练在这堂课里面，神向你说话的，神说：“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